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月29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叙利亚的停火进入第三天，联合国计划从星期一开始运送救援物资，希望能将救援物资送到15万多叙利亚人的手中。联合国叙利亚人道事务协调员阿尔西罗说，预计救援物资将会在星期一和星期五之间运抵被围困的地区。他说，这是5年来叙利亚人民获得的实现持久和平跟稳定的最好机会。叙利亚停火在星期六清晨开始，尽管冲突双方都声称有暴力发生，但是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敦促新当选的议员和专家会议成员以伊朗的利益工作，抵制外部势力的影响。预计上个星期六的选举结果将会在星期一或者是星期二公布，但是非正式的计票结果显示，改革派和温和派人士赢得了首都德黑兰的全部30个议席，而这次选举被看作对鲁哈尼总统的信任投票。在由290名议员组成的议会中，强硬派的势力将被大大削弱。伊朗多年来曾经因为被指发展核武器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目前正在从制裁造成的打击中恢复。伊朗官方的伊朗共和国通讯社援引哈梅内伊的话说，经济发展是伊朗当前的首要任务。星期二加是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活动截止目前最重要的一天，挑战者们想尽了办法阻止领跑者竞选者。共和党竞赛中的亿万富翁、房地产大亨川普和民主党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势头，届时将有11个州在被称为超级星期二的这一天进行投票，覆盖近1/4的党代表。这些党代表正是总统竞选们在7月份的共和党及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赢取其党派提名所需要的。选出的胜利者在之后11个月的全国选举中将会摆出架势。巴基斯坦处决了杀死一名省长的男子，遇害省长反对巴基斯坦的亵渎法。卡德里是巴基斯坦精锐警察部队的成员，在2011年1月他在伊斯兰堡执行保护旁遮普省长塔希尔的任务的时候，向这位省长开枪将近30次。星期一的清晨，卡德里在拉瓦品尔地的阿迪阿拉监狱被处以绞刑。前一天的晚上，卡德里和家人见了最后一面。卡德里被处决的消息传开以后，包括拉瓦尔品地在内的几个巴基斯坦地区爆发抗议活动。巴基斯坦目前的安全戒备极其森严，警察和准军事部队部署在敏感地区，所有通往首都伊斯兰堡的道路都高度戒备。在星期天晚上举行的第88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里奥纳多·迪卡普里奥不出所料地荣获最佳男主角。他在影片《荒野猎人》中扮演男主角。这部影片的导演亚历桑罗德·冈萨雷斯·伊里纳多获得最佳导演奖，影片的摄影师卢贝兹基获得最佳摄影奖。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Where did you grow up?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你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 Where did you grow up? 这一课学习说你在什么地方出生，在什么地方长大等等。还要学习 in,at,on, to, 这些表示地点和时间的介词的用法。我们的老朋友 Max 在看一本关于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传记。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A biography.
传记。
A biography.
这个词的拼法是 B-I-O-G-R-A-P-H-Y
A scientist
科学家
A scientist Switzerland
瑞士
Switzerland He was born in Germany in 1879
他1879年在德国出生
Max, what are you reading?
Oh, this book? It's a biography of Albert Einstein.
Einstein, the famous scientist?
Yes, Albert Einstein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scientists of all time.
He was German, wasn't he?
Well, he was born in Germany. He was born in Germany in 1879, but he lived in Germany, Switzerland, and finally, the United States.
Well, enjoy your book.
Thanks. Okay, Kathy.Who is our guest today?
Today's guest is Mike Johnson. He works for a bank in San Francisco. Today he's going to tell us about his childhood.
Okay. Albert Einstein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scientists of all time.
这句话的意思是，爱因斯坦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Albert Einstein was a famous scientist. He was born in Germany. He was born in 1879.He lived in Germany, Switzerland, and finally the United States. Interview.
访谈时间。我们要采访在旧金山一家银行工作的Mike Johnson. Mike 在密西西比州出生，在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长大。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Georgia.
乔治亚州。
Georgia. I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我是在密西西比州出生的。
So you grew up in the South?
那么你是在美国南部长大的了？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Mike Johnson. Hi, Mike. Welcome back.
Thanks.
Mike, you live in San Francisco, don't you?
Yes, that's right.
Were you born in San Francisco?
No, I wasn't. I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In Mississippi? So you grew up in the South?
Yes, I did. When I was 3 years old, my family moved to Atlanta, Georgia. I grew up in Atlanta, and I went to school there, and I went to college in Georgia at Georgia State.
When did you move to San Francisco?
I moved there in 1997, after I got my job at Stagecoach Bank.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密西西比和乔治亚两个州都位于美国南方，所以 Mike 说他是在南方长大的。Mike 上大学是在乔治亚州。
And I went to college in Georgia at Georgia State. Georgia State.
在这里是乔治亚州立大学的意思。州立大学是由州政府补贴的公立学校。我们再听听 Mike 是什么时候搬到旧金山的。
Our guest today is Mike Johnson. Hi, Mike. Welcome back.
Thanks.
Mike, you live in San Francisco, don't you?
Yes, that's right.
Were you born in San Francisco?
No, I wasn't. I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In Mississippi? So you grew up in the South?
Yes, I did. When I was 3 years old, my family moved to Atlanta, Georgia. I grew up in Atlanta, and I went to school there, and I went to college in Georgia at Georgia State.
When did you move to San Francisco?
I moved there in 1997, after I got my job at Stagecoach Bank.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ere does Mike live?
He lives in San Francisco.
Was he born in San Francisco?
No, he wasn't.
Where was he born?
H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Where did he grow up?
He grew up in Atlanta, Georgia.
When did he move to San Francisco?
He moved there in 1997.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Mike Johnson. Mike 在亚特兰大市一个优美的居民区长大。现在非洲裔美国人家庭的处境比较好了，但是美国仍然有种族偏见。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Martin Luther King Jr.
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Jr.African American.
非洲裔美国人。
African American. We lived in a small house in a nice neighborhood.
我们住在一个优美的住宅区的一所小房子里。
Some of our neighbors were African American and some were white.
我们的邻居有的是非洲裔美国人，有的是白人。
There is still racial prejudice in America.
美国现在还有种族偏见。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Mike Johnson. Mik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and grew up in Atlanta, Georgia. Mike, I'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Sure.
What was it like growing up in the South?
Well, Atlanta is a great city.And for an African-American family like ours, it was a great city to grow up in. We lived in a small house in a nice neighborhood. Some of our neighbors were African-American, and some were white. We all got along very well together.
Things changed a lot in the South during the 1960s and 1970s, didn't they?
Yes, they did. When my father was growing up, things were very different. H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in 1939. At that time, life was very hard for African Americans. By the time we moved to Atlanta, things were better. But even today, there still is racial prejudice in America.
Martin Luther King Jr. was born in Atlanta, wasn't he?
Yes, he was. He was born in Atlanta in 1929.
Thank you, Mike. It's been great talking with you.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对话中提到的马丁·路德·金是美国著名的民权领袖，他领导的民权运动大大推动改善了非洲裔美国人的待遇。马丁·路德·金196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遭到刺杀。1986年，马丁·路德·金的生日成为全国假日。在美国，种族关系仍然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请注意，现在在美国一般来说要称非洲裔美国人
African American，
而不说黑人。亚洲人要称为亚裔美国人 Asian Americans， 而不是黄种人。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Our guest today is Mike Johnson. Mik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and grew up in Atlanta, Georgia. Mike, I'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Sure.
What was it like growing up in the South?
Well, Atlanta is a great city, and for an African-American family like ours, it was a great city to grow up in. We lived in a small house in a nice neighborhood. Some of our neighbors were African-American, and some were white. We all got along very well together.
Things changed a lot in the South during the 1960s and 1970s, didn't they?
Yes, they did. When my father was growing up, things were very different. H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in 1939. At that time, life was very hard for African Americans. By the time we moved to Atlanta, things were better. But even today, there still is racial prejudice in America.
Martin Luther King Jr. was born in Atlanta, wasn't he?
Yes, he was. He was born in Atlanta in 1929.
Thank you, Mike. It's been great talking with you.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问答练习。接下来我们来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ere was Mike born? H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Where did he grow up? He grew up in Atlanta, Georgia. What famous American was born in Atlanta, Georgia?Martin Luther King Jr. was born in Atlanta.
Daily Dialogue, An Old Girlfriend, Part 1.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一位过去的女朋友，第一部分。一对夫妇在他们家的厨房里，先生在和一位老朋友通电话。我们先来学习一个句子。
I met her in San Francisco more than 30 years ago.
我30多年前在旧金山和她相识。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下面请听这次谈话。
Okay, Karen, I'll see you on Sunday. Bye.
Who's Karen?
Oh, she's an old friend.
An old friend?
Yes.I met her in San Francisco more than 30 years ago.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说。
Okay, Karen, I'll see you on Sunday. Bye.
Who's Karen?
Oh, she's an old friend.
An old friend?
Yes, I met her in San Francisco more than 30 years ago.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今天我们来回答上星期提的问题，他在做什么？先听一个人在做某一件事所发出的音响，然后由老师来回答这个人在做什么。请大家注意听。
It's time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the week.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man doing something. And Kathy, you're going to tell me what you hear.
Okay.
Here's question number one.What's the man doing?
He's using a computer.
Yes, he is. He's using a computer. Okay, question number two. What's he doing now?
Oh no, he's falling down the stairs.He's going to hurt himself.
No, no, Kathy. He's fine. He's running down the stairs.
Oh, I'm glad to hear that.
Well, Kathy, thanks for playing.
It was fun.
Today's 答案是第一个人在使用电脑，第二个人正在从楼梯上跑下来。
A question for you.
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Where did you grow up? Okay.
你是在哪里长大的？学习了这课之后，你能用 was born 和 grew up 来描述你是在什么地方出生和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吗？今天这一课我们学习了说你在什么地方出生，在什么地方长大等等，以及学习 in, at, on, to 这些表示地点和时间的介词的用法。例如说，马丁·路德·金1929年生于亚特兰大。
He was born in Atlanta in 1929.
Mike Johnson 生于密西西比州，在亚特兰大长大。
Mik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and grew up in Atlanta, Georgia.
下面我们来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
Hi, Max. What are you reading?
Oh, this book? It's a biography of Albert Einstein.
Einstein? The famous scientist?
Yes. Albert Einstein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scientists of all time.
He was German, wasn't he?
Well, he was born in Germany. He was born in Germany in 1879, but he lived in Germany, Switzerland, and finally, the United States.
Well, enjoy your book.
Thanks. Okay,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s guest is Mike Johnson. He works for a bank in San Francisco. Today he's going to tell us about his childhood.
Okay.
接下来是访谈，我们要采访在旧金山一家银行工作的 Mike Johnson.
Our guest today is Mike Johnson. Hi, Mike. Welcome back.
Thanks.
Mike, you live in San Francisco, don't you?
Yes, that's right.
Were you born in San Francisco?
No, I wasn't. I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In Mississippi? So you grew up in the South?
Yes, I did.When I was 3 years old, my family moved to Atlanta, Georgia. I grew up in Atlanta, and I went to school there, and I went to college in Georgia at Georgia State.
When did you move to San Francisco?
I moved there in 1997, after I got my job at Stagecoach Bank.
Mike, I'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Sure.
What was it like growing up in the South?
Well, Atlanta is a great city, and for an African-American family like ours, it was a great city to grow up in. We lived in a small house in a nice neighborhood. Some of our neighbors were African American and some were white. We all got along very well together.
Things changed a lot in the South during the 1960s and 1970s, didn't they?
Yes, they did. When my father was growing up, things were very different. H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in 1939. At that time, life was very hard for African Americans. By the time we moved to Atlanta, things were better. But even today, there still is racial prejudice in America.
Martin Luther King Jr. was born in Atlanta, wasn't he?
Yes, he was. He was born in Atlanta in 1929.
Thank you, Mike. It's been great talking with you.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一位过去的女朋友，第一部分。
Okay, Karen. I'll see you on Sunday. Bye.
Who's Karen?
Oh, she's an old friend.
An old friend?
Yes, I met her in San Francisco more than 30 years ago.
各位听众，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Max 和 Kathy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恶劣的天气，我们先熟悉几个句子。
It was raining pretty hard this morning.
今天早上雨下得非常大。
Well, we certainly got a lot of rain this weekend.
这个周末确实下了不少雨。
Our lights went out about 4 in the afternoon.
我们的电灯在下午四点左右都灭了。 Lights go out 是电灯熄灭的意思。
Thank goodness.I'm ready for some sunshine.
谢天谢地，我早就盼着看到阳光了。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I wonder if it's still raining outside.
I think so. It was raining pretty hard this morning, and the weather report said it would rain all day.
Well, we certainly got a lot of rain this weekend.
Yes, what a storm. It was so windy. Did you lose power? Did your lights go out?
Yes, our lights went out about 4 in the afternoon.We had to light candles in order to fix dinner. But we got our electricity back about 8. They say the rain will stop later tonight.
Thank goodness. I'm ready for some sunshine.
Hi, Max, Kathy.
Hi, Elizabeth.
Kathy 在抱怨最近雨下得太多了。暴风雨有时候会把一些居民区的电线刮坏。Max 家停了一次电，要点着蜡烛做晚饭。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I wonder if it's still raining outside.
I think so. It was raining pretty hard this morning, and the weather report said it would rain all day.
Well, we certainly got a lot of rain this weekend.
Yes, what a storm. It was so windy. Did you lose power? Did your lights go out?
Yes, our lights went out about 4 in the afternoon. We had to light candles in order to fix dinner. But we got our electricity back about 8.They say the rain will stop later tonight.
Thank goodness. I'm ready for some sunshine.
Hi, Max, Kathy.
Hi, Elizabeth.
今天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the 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月29号，现在请听国际新闻。 叙利亚停火进入第三天，联合国计划从星期一开始运送救援物资，希望能把救援物资送到15万多叙利亚人的手中。联合国叙利亚人道事务协调员阿尔西罗说，预计救援物资将在星期一和星期五之间运抵被围困地区。他说，这是五年来叙利亚人民获得的实现持久和平跟稳定的最好机会。叙利亚停火在星期六清晨开始，尽管冲突的双方都声称有暴力发生，但是停火状态基本上得到维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敦促新当选的议员和专家会议成员以伊朗的利益工作抵制外部势力的影响。预计上个星期六的选举结果将在星期一或者是星期二公布，但是非正式的计票结果显示，改革派和温和派人士赢得了首都德黑兰的全部30个议席，而这次选举被看作是对鲁哈尼总统的信任投票。伊朗多年来曾经因为被指发展核武器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目前正在从制裁造成的打击中恢复。伊朗官方的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哈梅内伊的话说，经济发展是伊朗当前的首要任务。下个星期二将是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活动截止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天，挑战者们将会想尽办法阻止领跑竞选者。届时将会有11个州在被称为超级星期二的这一天进行投票，覆盖近四分之一的党代表。这些党代表正是总统竞选者们在7月份的共和党及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赢取他的党派提名所需要的。选出的胜利者在之后11个月内的全国选举中将会摆出架势。巴基斯坦处决了杀死一名省长的男子，遇害省长反对巴基斯坦的亵渎法。卡德里是巴基斯坦精锐警察部队的成员，在2011年1月他在伊斯兰堡执行保卫旁遮普省省长塔希尔任务的时候向这位省长开枪将近30次。星期一清晨，卡德里在拉瓦尔平地的阿迪阿拉监狱被处以绞刑。卡德罗里尔被处决的消息传开以后，包括拉瓦尔平地在内的几个巴基斯坦地区爆发抗议活动。巴基斯坦目前的安全戒备极其森严，警察和准军事部队被部署在敏感的地区，所有通往首都伊斯兰堡的道路都高度戒备。在星期天的晚上举行的第88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里奥纳多·迪卡普里奥不出所料地荣获最佳男主角奖。他在影片《荒野猎人》中扮演男主角休格拉斯。这部影片的导演亚历桑德罗·冈萨雷斯获得最佳导演奖，而这部影片的摄影师卢贝兹基获得最佳摄影奖。在影片《房间》中扮演女主角的布利拉尔森获得最佳女主角奖，出演《间谍之桥》的马克·里斯朗和出演《丹麦女孩》的艾莉西亚·维坎德分别的获得最佳男配角、女配角。获得最佳影片的是《焦距》，匈牙利影片《索尔之子》荣获最佳外语片奖。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2月24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纽约的华裔前警察梁彼得在2014年11月24号执勤时意外开枪射到黑人青年阿凯格利，之后未在短暂的时机内给予抢救，导致格利身亡。2016年的2月11号纽约法庭陪审团判决梁彼得二级谋杀等五项罪名成立。20号有许多的华人上街游行支持梁彼得，但是同时亚裔社群当中也有许多人表示这并非是种族问题，而是司法正义问题，并且赞成对于梁彼得的判决。此案的来龙去脉、双方的诉求涉及到美国社会文化的哪些议题，而未来将会如何发展，我们今天邀请专家进行分析。今天的话题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讨论，一位是在我们现场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博士。韩博士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是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胡平先生透过 Skype 视频从纽约参加节目讨论。胡平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我们知道上个星期六呢，美国30多个城市的华人举行了示威游行，来为梁彼得要所谓伸张正义。那么不少华人说华人需要团结起来争取权益为自己发声，但也有人认为梁彼得案并不单纯的是华人受到歧视、美国司法不公这么简单。我们接下来先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来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2月20号，包括纽约、华盛顿、洛杉矶在内的30多个美国城市举行华人游行示威，示威者们用中英文高呼司法公正、伸张正义等口号，声援被判犯有过失杀人罪的前纽约华裔警察梁彼得。前纽约市华裔主计长刘纯义说，这是150年来华裔受歧视历史的继续。
不是只有生气，一定要站出来，
站出来，
要讲出来，不是只有今天。
一位集会参加者说，梁彼得是替罪羊，
他就是一个白人用来安抚黑人，用来之前的一些不公正的待遇。
纽约的一个陪审团在一个多星期以前作出裁定，梁彼得过失杀人等五项罪名成立。梁彼得2014年11月和搭档在纽约布鲁克林一个居民楼内巡逻时，里面漆黑一片，处于紧张的梁彼得听到楼梯间的响声后，他佩戴的手枪射出的子弹从墙壁反弹击中了28岁的非洲裔美国人格力，导致他死亡。梁彼得说，当时他过于紧张导致手枪走火，但是检方认为梁彼得并非不小心扣动扳机，因为他佩戴的手枪由于失误而走火的可能性非常小，而且梁彼得没有及时抢救格力，因此他犯了过失杀人罪。梁彼得案从起诉到裁决引发了美国华人社会的关注和辩论，支持者认为对梁彼得的有罪判决是对华人的歧视和不公正，但也有人认为梁彼得的行为导致一个无辜的非洲裔美国人死亡，他被定罪与族裔背景无关。这个案件为什么在华人社区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在美国社会声讨警察执法过度的背景下，一贯被认为模范公民的华人为梁彼得喊冤是否有助于提高华人的社会地位？下面请继续收看 VOA 时事大家谈讨论。
是我们刚看到就是这个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所做的关于这个案情的一些简单的这个叙述跟报道。那我想先请教韩连超博士，在法律层面上来讲，我们怎么来看这个案情？这个案子
呢，你看他是起诉的罪名是5个罪名，但是最重的一个、最厉害的一个罪名就是二级所谓的误杀罪。这个二级误杀罪呢，实际上有3个主要的要件，一个就是说这个行为人的行为导致了某人的死亡，第二个要件呢就是他这个死亡呢是因为行为人鲁莽的行为，无视这个人身人命的这个安全，鲁莽的行为造成的，第三个要件呢就是说这个行为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他这种行为会造成这个对人命这个安全啊造成威胁，这三个要件在这个案子里头呢 第二个要点是关键的，那么就是他的鲁莽的行为。这个鲁莽呢，美国这个纽约州的法律也有很具体的定义，就说这个行为人知道，而且就说有意识的无视所谓的重大和这个无正当理由这种风险，导致了死亡的这个后果。那么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法律性的这个上面的这个几个主要的东西。这个但现在呢，就是这个通过这个陪审团就是裁定呢，这是他的鲁莽行为造成的这个蛤蜊的死亡。因为他们在巡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居民楼里头，是一个公租屋。公租屋呢，实际上虽然犯罪率很高，但是它主要居住的都是一些个老年的黑人的居民。这个我们知道，在楼梯上下总是有很多的人来走动的。那么你一定要说，在面临危险的时候，你才可能掏出枪来，射击也好，防护也好。他呢是在什么情况下的？这个梁警官呢，他是一个左撇子，他在八楼的时候，这个听到看了一下。那边呢很昏暗，这个楼梯间很昏暗，这个他实际上就是左手持枪，右手拿着警用这个手电，用右肩推开门，推开一下旋即这个就是枪就激发了。他说呢，他手啊并没有放在枪机上面，他是放在枪身上的。那么怎么样走火的他不知道，他就说他说是走火造成的。但是在陪审团认为他没有诚实的这个讲真话，他没有讲实话，他的手一定是放在扳机上的。因为专家证实啊，他这个枪，这个格洛克这种19型的这个手枪呢，他本来是在原厂的，他这个扳扣力啊大概只要 5.5 磅就能扳扣。但是因为这个联邦这个纽约州的警察局啊，为了防止走火，为了防止这个意外事故，盲目的这个乱杀这种情况，特意的把这个扳扣力增加到12磅，这是它的规定要求的，必须要增加12磅。所以呢，一般的话是很难出现这个事故，这个走火这个事故是比较少的。尤其是我们讲这个走火啊，它是一个客观因素造成的，不是主观上的一个因素。但是这个现在看起来呢，专家的证词也好，还有其他的这个所谓的陪审员他们自己试枪的结果也好，都觉得这个发生意外事故几乎不可能。因为 Glock 这个枪啊是非常机械性能非常好，这种靠机械事故走火的可能性非常之小。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是最主要在法律上这个陪审团认定他有罪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依据，就是说他没有讲实话，他的手指是放在扳机上面的，对，而不是像他所说的放在他那个上，不是走火，而是他有意识的激发呢，这个间接的打到了这个蛤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后面当然就是他没有直接的呼叫救护车，没有进行抢救，而是在反复的考虑自己是不是会被解雇，怎么样来报告，前后过程超过了差不多6分半钟。他才报告这个东西，我觉得对这个陪审员呢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不是他的关键。
是，好，谢谢韩博士介绍这个法律层面的一个介绍。那我们现在请胡斌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知道在上个周六的有很多的这个华人走上街头，包括在纽约啊，那有些人是这个所谓支持梁彼得，认为说他是一个替罪羊，但是呢也有很多的亚裔或者是华裔的组织呢是认为说这个是一个司法的案件，并不是种族的问题。那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双方的一个诉求跟说法吗？
当然抗议这个梁彼得案件的华人这一个基本考虑就是说，那么这次事件显然是个认为是个意外，因为是子弹打到墙上，然后反弹过去才那个击中了那个蛤蜊。另外呢，就是可是呢，他却面临这个严重到15年的这么一个这个刑期，因此呢就觉得这个不公正。另外呢，再考虑到在此前，尤其是在纽约，曾经发生过多起这个白人警察这个打死黑人的事情，可是呢都没有起诉，都没有判罪，所以觉得呢，实际上这次判决呢是为了这个安抚，尤其是安抚黑人，对这些事情的不满。 而对这个一个华裔的警察做出比较严厉的判决，就成了替罪羊啊。那么当然这种这个这是很多人上街的一个最基本的理由，他们很多对一些细节问题并不见得很清楚，包括对庭审上的也出现的一些交锋，一些那个辩论也不是特别清楚，再加上很多人从自己的生活中感到或者受到曾经受到过这样那样的歧视，所以就表示说就这么一次这个表现啊。但在这里呢，我觉得很重要一个问题呢，就是当人们在谈到这次判决是对华裔的这个种族歧视，是把华裔当成黑白冲突的一个替罪羊，那么当提出这种批评的时候，他们就常常忽略了你这里所批评的到底是谁。是谁在这个歧视华裔？谁在把这个华裔警察当成这个黑白冲突的替罪羊啊？如果说做出判决的是某个法官，那么你说这个法官有种族歧视，想把那个华人当作替罪羊，这还比较讲得过去。可是问题呢，因为在美国它不是实行的法官制，而实行的是陪审团制。所谓陪审团呢，那就是从这个公民中很随机的挑选出12个人，而且这12个人呢还必须由这个法官辩护律师以及那个检控方他们那个共同协商来认定啊。那么你要让这个12，而且在这个做出判决的时候必须12个人一致同意，哪怕有一个人反对那都不行啊。那么问题就来了，你要说这12个人而且是得到辩护律师方面认可的12个人，都有种族歧视，各个都想把这个梁彼得当作这个替罪羊，那么这个恐怕就很难这个讲得通，很难说得过去。所以换句话说，这个陪审团制度正是考虑到怎么样保护这个弱势的群体，怎么样避免这个受各种各样的意识舆论这个舆论这个主影响而设计的。那么在这种过程中间，实际上那个出现所谓种族歧视啊，所谓这个别的动机来判罪的这种可能性是几乎是没有的啊。尤其是你即便你认为在这次参加这个陪审团的这12名人中间，因为我们知道这12名人中间呢有11个白人和一个黑人，没有华裔啊，但是现在遴选过程中间呢还是有很多华人作为这个选择的对象，其中有几个呢一直到最后的时候才被这个筛选掉。那么其中有的人呢，他是有的被作为候选人的华裔呢，他是说他不懂英文呐、或者是他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啊而被这个选掉的。另外更重要的一条呢，就是在这个选择这个陪审员的过程中间，辩护律师他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也当然辩护律师不可能要求这个12名陪审员通通由华裔来承认，这样子因为恐怕法院的一方、法官的一方以及这个检控的一方不会同意。但是呢他至少可以提出在陪审员中应该有华人，哪怕有一名或者是几名华人，那么这种要求应该说是非常合理的。我们知道在当年的辛普森案件中间就有4名黑人的陪审员啊。那么如果你可以想象，在目前这种陪审团制度这个制度中间，如果其中还有华裔参加，而我们总不能认为华裔他也想对华裔有歧视，也想把华裔做的替罪羊，而哪怕只有一个人他不同意给梁彼得判罪，那么这个判决就做不下来换句话，从这个现在制度的考虑来说，是应该说是完全是相当那个公正、相当合理，足以很好的避免那个很多人所担心的那种情况。如果说出现了在这个判决的结果，大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认为判决有问题的话，那么它其实表达的出来是这个是人的问题，而不是这个制度的问题，不是司法体系的问题。那比如说你那个辩护律师请的不够高明，他们辩护的方式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包括当事人本人这个梁彼得他在法庭上的表现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等等。 从制度而言来说呢，那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那么从这件事情上，你把这个事情归结为一种制度的问题、一种司法体系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应该是站不住脚的。
是，好的，谢谢胡斌先生。其实胡斌先生你提到这个陪审团的部分啊，其实我想到在这个12位的这个陪审团在这个发表判决之后呢，其实只有其中一位，大部分人都忙着走了，只有其中一位呢，他对媒体有发表他的看法，那他当然是没有公开他的姓名，那么他却不是针对种族来讲，他说呢对他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判决，非常 difficult。 为什么对他来讲很困难呢？因为他们家有一半的人都是当警察的，所以对陪审团来讲呢，或许他根本没有去看种族的部分，他其实更关注的是所谓的司法正义的部分，更关注的是所谓的警民关系、警民冲突的部分，所以或许这个也可以做一个借鉴哦。那么我接下来想接着请教一下韩林超博士，我们看到刚才也讲这个陪审团制度哦，我们知道说美国的司法本身有这样一个陪审团制度，就是让公民来参与，并不是一个法官就能够决定案子的。那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现在这些支持梁彼得的人，他们诉求是什么？他们希望推翻这个判决，或是来改变陪审团的这个判决吗？那这可能吗？
这个可能性，我想他们可能最大的可能呢，就是说是想让他减刑，没有，就是说不要到最高刑。最高刑因为是这个刑是还没有判，那四月份才会判。那么他是从不收监执行到15年最高刑，这个活动余地是非常大的。但是美国这个司法制度啊，它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就是说公检法，这个警察、检察院和法院，这是完全这个独立的，这彼此之间是一个制约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这个梁警官这个事情，他实际上经过两个这个陪审团的审查，第一个审查呢就是大陪审团，大陪审团呢就是决定对他是不是进行起诉。这个大陪审团实际上是有20几个人，你要说服20几个人都有这个种族歧视，都有这个偏见，根本讲不过去。就这20几个人是完全也是跟那个筛选很随机的筛选出来的。那么他们都认为这个梁警官呢的确是有这个嫌疑，想通过来这个审判呢进行这个把这些证据啊搞定。然后这个第二次就是说这个一般的在法庭的这种审判，这也是陪审员审判制度。但是这个梁警官在审查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说在判案的时候他有两个选择，他可以直接找这个法官进行判决，放弃自己由陪审团来进行审判的这个一个权利。但是呢他的团队啊，他的律师团队没有选择这个。一般来讲选择这个由法官来进行审判、进行判刑定罪，对警察一般是比较有利的。但是他们也这样做，他失去一个很好的这个机会。他们认为好像有民众的支持就可以就可以把这个翻盘，没有看到这个法律这些事实。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失误。当然他还有很多这些律师团的很多的失误，但总的来讲他不可能推翻这个律师团陪审团的这个判决，因为判决除非他是违法，这个证据啊表明这些个这个陪审团在审判过程中有违法的行为。这个韩裔的这个法官是非常非常谨慎，对法律非常熟悉、非常精干的一个法官，他在法律上出差错的几率很少，所以我想这个要翻盘很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是，那我想接请教韩博士，所以这个案件接下来就已经是等着4月的这个法官量刑的判决了。
对，
那是否还有再进入上诉的可能？
他继续可以上诉，但上诉呢，因为我前面讲的就是说这个整个的法律程序非常的严密，几乎就是我觉得没有漏洞。那么他除非这个辩方呢找到比较合适的这个证据，更充分的证据证明当初的这个审判是有很多违法的程序，那是有可能这个翻过来的。但是从现在看呢，就是说我估计呢他不可能面临15年的最高刑，因为他的确有他这个射到墙上，不是直接射到这个对人开枪，那可能是有惊慌失措的一面。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表现出不诚实的这个在法庭上表现不诚实，首先一直强调是走火，而不是自己在惊慌失措中间扣动这个扳机，这是一点。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呢就是不能让陪审团相信。第二点就是他在这个事发之后很明显知道已经听到这个有人上来 他是对人开枪，听到这个人从七楼尖叫着跑到楼下，他的女朋友，然后又呼叫，又这个，他在那个楼道上徘徊，想方设法是保住自己，而且呢，等了六分钟，开始是花两分钟去找那个弹壳，然后呢，又跟他的搭档来讨论是不是怎么样上报，谁来上报，等等，最后的时候，他是先找的什么人呢？先找他的工会，警察工会的代表，说我需要帮助，就是说希望代表保住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机会，而不是说去救人。然后呢，这个工会代表的短信回答他呢，说你赶快报告，他这样才报告。这个是六分半钟以后才报告。这个人呢，实际上这个格力啊，他即使有很多救助，他已经是肯定是死是必定的，因为他是击中心脏，而且子弹呢落入这个肝脏，就不管怎么样救助都是没有治的。但是这个过程中间反映他无视这个人的生命安全，对人无对这个生命安全完全是麻木不仁的这种态度。而且我们看到，大家都说这是一个悲剧，我们看到梁警官在法庭审判中说了一句道歉的话吗？既然你是这个你说是事故，我们就算他是事故，那你说过道歉的话没有？一个华人这个抗议者支持者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道歉。我觉得这个很反映我们对一个人的价值，对这些弱势群体的这个价值。梁警官代表的是公权力，这个葛丽代表的是弱势群体，我们一比较就看出这个司法公正还是不公正。
好，那我们也看到说在纽约的集会当中呢，我们看到一位华裔的女孩哦，她提到了所谓的白人特权。那我们知道说其实亚裔的族群里面有很多也担心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呢，案件呢反而会造成了少数族裔互相的对立。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纽约的集会当中这位白人女孩是怎么说的。这位华人女孩怎么说的？
我认为在美国的华人以及亚裔必须了解，我们并不拥有白人的特权。白人特权代表他们想要凌驾于法律之上，他们有优越感，而我们没有，也不应该与他们有所连结。这场抗议活动并不是要让我们与白人特权站在一起，这场抗议是我们团结起来说，我们的制度有错误，司法制度有错，并不公平，我们因为这个国家的失误而受罪，朗彼得应该为他自己的行动负责任，而我们认为将在四月份做出的裁决应该合乎比例原则，刑责应该合乎他的行动，而非合乎国家的罪恶。我们要所有的警察负起责任，我们要司法制度透明公平，我们要终结白人特权，因为这不是民主的运作方式，也不是美国的立国根本。
是我们刚看到这个年轻的华人女孩讲的这番话，我想请问一下韩博士，她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说的白人特权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存在吗？
我觉得这个，我个人认为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白人特权的东西，在尤其在法律面前，在美国这个法律司法制度面前有很多的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基本上能够维持一个这个人人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你看这个从梁警官这个案子来看起来，我看不到有这个白人特权在里边。我们前面提到很多白人警察都是被起诉，但是呢这个司法制度啊，实际上是你看它的最大问题是公权力的滥用，而不是说少数的这个警员，少数族裔的警员被歧视，受到这个不公正的待遇。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针对的，要注意的这个关键。那就是任何政府都有可能，包括民主政府都有可能滥用公权力。那么在过去呢，这个警察射杀无辜的这个老百姓事情已经是很多，但是这大部分呢是白人，而不是这个黑人。当然从他的这个人口比例来讲他是比较大，这个是我们要纠正的，而且是要通过立法，通过各个层面来纠正这个。现在美国的两党包括政府总统都已经意识到这个东西，就是想办法纠正，防止公权力的滥用。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上周六支持梁彼得的游行群众背后所代表势力还有诉求为何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林潮博士，还有北京之春主编胡斌先生参加节目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观众朋友发表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北京时间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下次节目再见。